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告诉我们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何等大的恩典，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若不是你自己亲自的寻找我们，把我们带回你的羊圈，我们就永远不可能回到你的家中。我们今天再一次的聚集，要聆听你的话语，我们盼望你再次的苏醒我们每一个人的灵，使我们能够听见你的声音，使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是谁，以至于我们能够有力量有智慧跟这个世界分别出来，在我们身上给我们一个记号，使我们不管到哪里去，人家要认出我们是跟随耶稣的人。我们感谢你，求主你继续用你的爱来引领我们，我们坐在你的脚前，现在要聆听你的话语，祷告奉告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现在打开生命记22章第12节，就一节经文，你要在所披的外衣上视为做穗子，就这么一句话，你要在所披的外衣上做穗子。但是我们还有一处经文要读的，是在民数记第十五章37节到41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做穗子，又在底边的穗子上钉一根蓝细带子，你们佩戴这穗子，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39节，我再念一次，你们佩戴这穗子，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夜幕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做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阿们，这是神的话。从民数记第十五章这一段经文，很清楚的可以帮我们明白，在生命记22章摩西所讲的一句话，你要在所披的外衣上视为做穗子。你们要知道，生命记是以色列百姓漂流在旷野40年之后，现在预备要进入迦南美地，在约旦河东约旦河边，摩西再一次的把神的诫命重申一次，这不是新的诫命，乃是他重申一次，再讲一次。因此我们有时候回到前面，你会发现比较详细一点。那我们今天要从民数记十五章这个地方，我们要来学习这一句话。神告诉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吩咐以色列人。曾经有人争辩说，这个以色列人到底是指男的还是包括所有的人？很多人的反应就是，他如果对以色列人讲，那就是全部的以色列人。因为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神晓谕以色列人，借着摩西晓谕以色列人许多的事情，比如说饮食之力，还有一些守节期等等的。 那是包括所有的以色列人，不是只有男丁。因此我们在这里先看见他吩咐以色列人，就是所有的人，只要你是在以色列这个国家里面的，这个国度里面的，那就是你了。叫他们怎么样，世世代代。世世代代的意思不是只有你们这一代。摩西说，我在这里跟你们讲的这些话，还跟现在不在我们中间的人讲的，世世代代，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因此这是一个世世代代的例子，不能改变的。做什么？在衣服边上做穗子，又在底边的穗子上钉一根蓝细的带子。做什么呢？你明白神在做什么吗？39节让我们看见一个解释，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你们佩戴这穗子，重要不是那个衣服，重要是那个穗子，好叫你们看见，看见什么？看见那个穗子，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一切的命令。你看见这个穗子在这个人的身上，在那个人的身上，在自己的身上，立刻就提醒你要做什么，要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这是一天24小时的事。当你看到这一个穗子的时候，会提醒你不随从自己的心意，人的心所想的，你的心所想的。常常提醒我耶利米书17章第9节第10节所说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们的心意。因此你看到这个穗子的时候，就不要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就是做远离神的事，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做一些与神的命令违背的事，像你们素常一样。那这一句话很严重，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像你们素常一样，就表示你们平常所行的都是什么，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现在给你们一个记号，一个穗子在衣服上，还有一根蓝带子，你看见的时候呢，你就会记起来，哦，我要遵行耶和华一切的诫命。40节跟41节，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做什么？要成为圣洁。神的一切的命令写在摩西五经的，这一切的命令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要使我们成为圣洁。我们刚刚所念的彼得前书2章第9节，你们是什么？被拣选的族类，你们已经被分别出来了，被分别出来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像王一样的祭司，站在神跟人当中代求的，是圣洁的国度。以色列啊，你的国度是圣洁的，是属神的，要分别出来，因为你们是属神的子民。从旧约，有人说前约，我还是喜欢用他们的塔纳，包括这整本的圣经，没有过去，神的话语没有过去。从创世纪第一章一直到启示录最后一章，神就是在召聚属于他的百姓，召聚他的百姓分别出来，分别出来，跟所有不愿意跟从他的人分别出来。那这一群百姓要成为圣洁的，因为神一直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那这一切的命令写在摩西五经，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这五本书里面，一切神的话语、神的教导、神的训诲、神的诫命都要遵守，没有一条可以拿走。我们不要去看原文，我们不要去看英文，我们不要去看其他的文字，我们看中文，中文说一切的命令，那你们都读过书，都是有知识的，我们都明白什么叫一切。一切就是一切，一切就是所有的，没有说这个已经成为过去了，我们不需要，这个不合时代，不需要。但有人会问我，是真的有人问我，那么献祭的事呢？我们还要牵着牛羊吗？感谢神，耶稣基督真的为我们做成了，他一次献上永远有功效， 所有献祭的条例，所有献祭的规定诫命，都是让我们预备我们认识出这一位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如果没有这些献祭的条例，你不知道耶稣为什么会被钉死，他为什么要流血，你不懂得血代表的是什么，为什么要献上他的血，为什么血可以洗净我们的罪。所以这些话有没有成为过去？没有过去。那个真意，那个经意不能拿走，你不能把它从摩西五经里面神的话语里面拿走，每一样东西都指向主耶稣基督。所以今天我们在看的这个穗子，很简单的一句话，什么是穗子？我们去过以色列的人几乎每一位都会买一条祷告巾回来，我就买过祷告巾。在哭墙那边，很多的男士就披着祷告巾，有时候盖着他的头。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讲的，在你的衣服边上做穗子。祷告巾的四角有线，白色的线在四角，因为这是神的规定，世世代代在你的衣服边上做穗子。走在以色列耶路撒冷的路上，不管是小孩子多小，你都会看见他的衣服上有穗子。这些是遵行神话语的犹太人，他们走到哪里他们就带那个祷告巾。士兵也是 IDF 以色列的国防军，你看见他们军装的里面露出来四条穗子，随时他们祷告，他们把那个头巾戴起来戴在头上。那耶稣戴不戴？耶稣有没有在他的衣服边上做穗子？耶稣是犹太人，如果我们说这是他讲的话，神，他是神讲的话，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做人，做以色列人，他自己做不做？我们来打开圣经新约，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九章。马太福音第九章，我们先从一个例子上来看这是什么。第九章第二十节，好了，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摸他的什么？衣裳穗子。因为他心里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耶稣转过来看见他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耶稣的身上有穗子，那表示什么？表示他遵行摩西的诫命，他遵行神借着摩西所写在五经上的诫命，他的衣服上的穗子。我们再看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第五章，马可福音第五章在二十七节，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七节，这个女人听见耶稣的事，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的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但是耶稣呢，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的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你还说谁摸我？但是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个女人知道自己身上所成就的事，恐惧战惊，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在这里马可福音说她的衣裳，但是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是摸她的穗子。你配合着看，衣裳穗子就是祷告巾。然后到了后面，耶稣到那个管会堂的雅鲁的家里去，因为他的女儿死了。耶稣进去的时候，第四十一节，马可福音第五章第四十一节，耶稣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利大古米，大利大古米， 翻出来就是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我们参考一些注释书，其实他在讲大力大谷米，闺女，我吩咐你起来的大力大，就是指的他的祷告经的穗子。在这里好像耶稣把他的祷告经盖着这个女孩子，祷告经穗子 cover 盖着她，然后告诉她，闺女你起来。他其实是在讲 talit， 用英文来讲祷告经就是 talit， 大力大，翻译成起来。从两处的经文我们看见什么？我们看见哎，这个祷告经还有其他的作用，除了让你看见之外呢，要谨守遵行神一切的诫命，竟然还有医治的能力。因为这是圣经，它的穗子有能力从那里出去。你不信你再看马太福音十四章三十六节，马太福音十四章三十五节告诉我们说，不管耶稣到哪里，那里的人一认出是耶稣，就打发人到周围地方去，把所有的病人都带到他那里，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摸他的衣裳穗子，摸着的人就都好了。耶稣都不用讲话，他们这些病人只要求耶稣，你让我们摸摸你的穗子，然后一摸，耶稣的能力就进去他们里面，然后他们就都好了，病都好了，病都得医治了。这里在耶稣的时代，这些人不是因为耶稣，是他们当时他们相信，当一个满有神恩膏的人如果带着祷告经，他身上的祷告经就会有神的大能的彰显，这是他们所相信的。所以你不要看那个女人，她说我只要去摸她的穗子就好了，人太拥挤了，我没有办法来到她跟前，她就做了这一件事情，果然她病得医治。我们还要再看几处经文，我要从经文里面来看，我们再来做一个总结，再来做一个总结。我们打开路德记，路德记在生命记后面是约书亚记、士师记，后面就是路德记。我们打开路德记第三章，路德记这本书非常重要，非常有意思。我们今天呢，就算大家都明白，我们就不讲前面的故事，我们来看第三章第九节。路德的婆婆告诉路德，今天晚上你到大麦场去，看见拔斯在大麦场上播大麦之后呢，他会在那里睡觉，你呢就悄悄地来到他的脚下。我们看第六节，路德就下到场上，照他婆婆所吩咐他的而行。波阿斯吃完了饭，心里欢畅，就去睡在麦堆旁边，路德便悄悄地来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到了夜半，那人忽然惊醒，翻过身来，不料有女子躺在他脚下，他就说，你是谁？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路德讲这一句话，你明白吗？你不明白。波阿斯明白，波阿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到底路德讲了什么使波阿斯有这样的回答呢？路德只有讲，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你的衣襟，原文里面意思就是翅膀，那个翅膀的意思就是他的那祷告经，他盖着被子睡在麦堆里面，那个被子我们翻成被子，我们想嘛，我们他睡觉当然盖被子，这个被子其实就是他的那一块布，那一个祷告经，跟我们现在买的那个不一样，很大的一个。犹太人 不管到哪里，这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他身上一定带着那个被子，那个祷告巾。路德走到他那里是用什么？把他的祷告巾遮在他自己的身上。所以他说，他对波阿斯讲，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用你的翅膀遮盖我。我们不是以色列人，我们不懂他在讲什么，但是这一句话我如果直接翻译出来给你们听，意思就是说，求你跟我结婚，就是这个意思，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所以波哈斯明白路德讲的话，他说，你都没有跟从那些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你说的我必照着做。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所以他需要先解决那个问题。最后波阿斯娶了路德，路德跟波阿斯生了一个儿子叫俄贝德，俄贝德是耶西的父亲，耶西是大卫的父亲，大卫弥赛亚就是从他出来的。我们再看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二节，我今天要把一个可以讲一个特会的信息内容，用短短的时间在二十几分钟里面讲给你们听，这是里面是非常丰富的。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二节，第四章第二节，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就是神的日子，大怒的日子，最后的时候。第二节，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这个下面如果你有小字的话，它注明什么？这个光线原文作翅膀，原文作翅膀，就是我们刚刚念路德记的，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这个衣襟，摸你的衣襟，就是那条穗子，就是那条穗子，你连起来了吗？这个穗子，这个衣襟有医治之能，有医治之能。犹太人把那个祷告巾结婚的时候呢，就做成一个棚子，虎帕做成一个棚子，遮盖在下面，遮盖在下面，这里面意义非常非常深厚的。可是我就是把经文给你们，你们要去思想，如果以后有机会听见一些信息，你就会明白这些是什么意思。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二十三节，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二十三节，兵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拿他的衣服分为四份，每兵一份，又拿他的礼衣，我们在这里翻成的礼衣，直接讲就是耶稣的祷告巾。这件礼衣原来没有缝儿，是上下一片织成的，他披在身上的。他们就彼此说，我们不要撕开，只要沾灸，看谁得着。这就应验经上的话说，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沾灸。兵丁果然做了这件事。考古学家在最近这几年里面挖出了很多在这里所讲的这个祷告巾。生命记我们刚刚所读的二十二章第十二节，你要在你所披的外衣上祷告巾，就是祷告巾，视为做穗子，视为做穗子。今天的问题是，我们既然是做了真以色列人，我们要带这个祷告巾吗？很多人会问这个问题。我参考了一个我蛮敬重的一位弥赛亚的教师他所说的话，他说这个祷告巾呢，如果你认为你在你的礼拜的时候，或是你在一个很正式的一个场合，你一定要带这个祷告巾的时候，你要考虑到一件事情，一件事情，什么事？就是说你没有照妥拉，你没有照圣经的话行。为什么？我们刚刚读了民数记第十五章，我们只看到那个穗子，第十五章 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做穗子，又在底边的穗子上钉一根蓝细带子。这根蓝细带子，你在所有的在耶路撒冷的店铺里卖的，你都买不到。不是买不到，我问了一家，他有，他给我看，我也买下来了，我送给我的先生。一根蓝色的蓝细的带子，他说为什么没有？他说因为当时那个把这个白线细麻线啊染成蓝色的那个染料配方遗失了，不知道了。后来有人在研究，就找到海底面有一种动物，一种蛙牛啊，它分泌出来的黏液可以染成蓝色，利用它这个唾液可以染成蓝色。就算是如此，我们还是有一个疑问在那里，这是真的当时摩西所说的吗？当时他们在旷野有海底有人到深海去抓那个蜗牛吗？染成这个颜色吗？因此我们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的真意来看，他为什么要百姓在衣裳的四边做这个穗子，让你看见了要怎么样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谨守遵行，就算他们世世代代带着这个祷告经，他们遵行了没有？如果他们遵行，他们不会被掳到亚述，不会被掳到巴比伦，不会被分散到世界各国当中去。可见他没有做到。因此耶利米书31章31节神说，我要重新与你们立约，这个约呢就是要写在你们的心上，使你们可以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写在你的心上。主耶稣用了他自己的宝血，他成就了神的话语，以至于所有信他的人能够借着他洗净我们的罪，他的复活，圣灵的赐下来，将神的话语写在我们的心板上。我们随时的都有那个穗子在提醒我们，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提醒我们，这个不能做，这个可以做，照着神的话讨他的喜悦。如果你听他的话，你就行在他的诫命里面，行在他的话语里面。如果你不听，消灭了圣灵的感动。弟兄姐妹们，就算是我们带上了真正的祷告经，有一根蓝色细带子，都没有用的，都没有用的。我们要记得这一件事情，这个不是外表的，这个是里面的。再讲一次，不是外表的衣服，乃是心的问题。我们一再的提醒大家，这是你心里面的事，那个穗子就在你的心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明白神的话语，他的真意是什么，他要我们听他的话，谨守遵行，做一个分别的人。你走在地上，不管你到哪里，人能够认出你的不同吗？你是否真的将自己分别出来，做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民，这与这世界完全不同的，这就是真意。神的话语没有改变，它写在那里没有改变，它里面的含义没有改变，它是要我们用心听的。你听见了吗？愿神赐福每一位。我们低头来祷告。再一次的，你的话语真的是炼净的，比金金还要宝贵的，比在泥炉中炼净7次的银子还要纯净。你的话语今天在我们里面对我们说话，让我们记得我们已经被你分别出来，被你拣选出来，做君尊的祭司， 做圣洁的国民。我们是属于你的，是属神的子民，有你的话语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听见的人都活出来，在这个黑暗的世代里面活出来，带着真光的样式让人看见。荣耀归给你，我们祷告是奉靠宝贝耶稣啊，我们救主耶稣的名，阿们。